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北约部队已处于待命状态。北约礼拜一表示，将增派舰艇和战机，以加强部署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力量。此举再次释放出信号，正在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不过，莫斯科否认有任何入侵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份声明中说，欢迎盟国向北约派遣更多部队，北约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和捍卫所有盟国，包括加强联盟东部地区。俄罗斯要求北约收回让乌克兰有朝一日加入该军事联盟的承诺，并要求北约从乌克兰撤出驻军和武器装备。据估计，有10万名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周边蓄势待发。俄罗斯正在等待西方这个礼拜对他的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就在乌俄冲突持续之际，英美等国部分外交人员正撤出乌克兰。英国政府说，正在从驻乌克兰大使馆撤出一些工作人员和家属，以应对来自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表示，欧盟目前不打算从乌克兰撤回外交官家属。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拿贝尔博克说，德国外交人员目前将继续留在乌克兰，但在不断评估局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礼拜一说，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他呼吁各国共同终止这场全球疫情。他说，我们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不能够让它继续拖延，在恐慌和忽视之间徘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主任克鲁格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可能让欧洲接近某种疫情的最后阶段。他预计 60% 的欧洲人到3月将感染奥密克戎病毒。他表示，由于疫苗或民众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后会出现全球免疫，同时降低季节性。预计病毒会在一段沉默期后可能在年底回来，但回来的不一定是大流行。美国传染病专家福西说，美国的 Omicron 病例已经开始下降，事情看起来不错，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源中心礼拜一上午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3亿5100万，死亡人数560万人。中心说，已经接种了将近100亿剂新冠疫苗。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宣布，将就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进行听证。此举可能会导致取消西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广泛受益的大学招生政策。这两所高校在招生中以种族作为其中一项标准，广泛照顾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却使其他一些族裔的学生在录取中处于劣势。这些案件将在10月开始的联邦最高法院下一个开庭期开始听证，裁决可能会在2023年6月之前作出。在过去的40多年，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让很多传统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但亦引发了对白人学生逆向歧视的争议。原告称这些做法亦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的申请入学机会。倡导废除这一项招生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公平录取学生在2014年率先发起了法律挑战，指控根据种族筛选学生的行动构成了非法歧视，要求大学公平录取学生。该组织希望能够与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联邦最高法院交锋。尽管联邦下级法院支持这两所学校，但原告希望目前保守派占优势的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重新考虑这一项招生政策。英国首相约翰逊证实，随着疫情达到顶峰，英国进一步对游客和商业放宽旅行规则，包括完全接种疫苗的乘客抵达英格兰后不再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礼拜一，英国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在下议院详细解释新的旅行规则，此举将受到英国旅游业的欢迎。该行业是受到封锁措施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英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奥尔德斯莱德评论说，对于乘客、企业和英国公司来讲，这个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日。而来自航空首席执行官约翰·伦德格伦表示，该航空公司将展望一个销售强劲的夏季。维珍航空就表示，取消对已接种疫苗乘客的测试，是迈向畅通航空旅行的最后一步，让乘客能够与亲人和商业伙伴重新会面。但是实验和测试行业组织对此提出担忧。董事长汤姆·沃森说，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言，更多变种病毒将继续出现，完全取消对国际旅客的检测将削弱我们的防御能力。美国太平洋舰队礼拜一表示，美国海军一架 F-35C 闪电二战斗机当日发生意外事故，坠毁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导致七名水手受伤，但飞行员从机上安全弹出，情况稳定。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声明中说，这架发生事故的 F-35C 闪电二战斗机隶属于卡尔文森号航母所搭载的第二舰载机联队。1月24号，该航母正在南海进行例行飞行作业时，甲板上发生降落事故，飞行员从飞机上安全弹出，并通过美军直升机寻回。飞行员情况稳定，不过总共有七名水手受伤，其中三人需要用救伤直升机送至菲律宾马尼拉的医疗机构治疗，四人由航母上的医务人员进行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坠机事件发生在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正与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艾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美国号两栖戒备群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直升机航母共同进行海上演习。美国政府提供的家用 COVID-19 检测试剂正寄到美国人手中，首批免费提供的 N95 口罩亦开始抵达美国药店，未来几日将有更多的口罩陆续到货。美国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多三个免费口罩。中西部的一些 Hy-Vee 和 Mayer 杂货店已经准备好分发口罩，预计这个礼拜稍后东南杂货店亦都会备好更多 N95 口罩。一名政府官员礼拜一表示，口罩开始运送并抵达全国各地的药房和杂货铺，预计在整个礼拜内 N95 口罩抵达的商店和数量都将大幅增加。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宣布，将国家战略储备的4亿个 N95 口罩分发到药店和社区卫生中心，预计该项目将在2月初全面启动和运行。这些口罩上带有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标志，并附带传单，是该部门支付了口罩的费用。传单上写到，戴上口罩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并鼓励美国人通过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来帮助减缓 COVID 的传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海地西南部24号一早发生规模 5.3 地震，官员话俾法新社知，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而且陆续发生多起余震。在首都提子港以西130公里的滨海小镇昂萨沃，墙壁倒林造成一名女子丧生，从昂萨沃往南20公里，山崩造成另一人死亡。这次地震震央在尼普斯省，当地民防首长表示，有近200栋房屋被毁，另外约600栋房屋受损，拯救团队通报约50人受伤。这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8:16，连太子港都有震感，之后又发生多次余震，包括短短一个钟头内记录到一宗规模 5.1 余震。 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爆料被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人身安全及自由至今仍是全球体坛关注议题。额外引起争议的是，在澳洲网球公开赛中，有球迷身穿彭帅在哪儿的 T 恤进场声援，却被官方阻挡。这件事被女网传奇球后拿拉提诺娃等网坛好手批评，痛批主办方在自家主场办比赛，亦对中国卑躬屈膝，相当可悲。随着外界批评压力越来越大，澳网主席提列24号改口话，可以容许观众穿住写有彭帅在哪儿的 T 恤，前提是他们的举止必须和平。提列话，彭帅的福祉是我们主要的关切事项，我们一直与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密切合作。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就多谢澳网对彭帅的承诺，我们仍然希望他安全，不受任何形式的胁迫，亦继续坚定呼吁针对他提出的性侵控诉，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进行彻底、公平且透明的调查。乌克兰与俄罗斯边界冲突一触即发，而且投资人担心美联储的不确定性。24号美国股市动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盘中一度深跌千点，但市场逢低承接，买盘涌现，指数由黑翻红。摩根大通策略师科拉诺维奇24号在报告中称，礼拜一美股的戏剧性表现突显，当投资人普遍悲观而集体出脱持股引发恐慌性杀盘之后，反市场的心理操作者反而大举入场扫货，在股价跌深之后推升股价。只要通胀的温度未降，美联储一月会议之后的声明应该持续催紧，但由于短期股价跌幅太深，市场对于美联储声明的反应或者不会好像之前那么强烈，或者还会出现舒缓性反弹。而真正的考验是2月10号即将发布的一月份美国物价报告，市场预估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7.1%， 略高过去年12月的 7%。 期货市场最新预测美联储3月加息的机率高达 86%， 2022年底之前加息4次的机率高达 72%。加拿大强烈反对俄国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传出派遣特种部队进驻乌克兰协助。而家加拿大官员24号话，网络黑客上个礼拜攻击加国外交部，部分服务至今依然停摆。官员并未讲明厄提华怀疑边个是幕后黑手。攻击发生在19号，加国情报单位前一日先呼吁重要的基础建设网络营运者应该加强抵挡来自俄罗斯国家支持的威胁。负责政府整体运作的国库委员会声明说，关键服务仍在运作，部分网络连线及网络服务目前中断。国库委员会说，没有迹象显示其他政府部门受到影响，其他就无可奉告。有记者询问是否与俄国有关，国库委员会与外交部都不愿意回应。加拿大政府鲜有被黑客锁定，先前的例子包括2011年官员指控有中共政府支持的高超黑客入侵了顶尖研究机构，但被北京当局否认。2014年前官员称中共黑客疑似在2014年入侵国库委员会及财政部。德国西南部海德堡大学演讲厅24号被一名持枪男子闯入行凶，射杀了一名年轻女子并射伤三人。警方表示，行凶男子手持一支长枪单独犯案，离开现场后自杀身亡。德国当局表示，这名男子是现年18岁的生物系学生。曼罕警察局局长柯尔玛指出，疑犯曾经在海外购买两支枪，但无法透露在哪一个国家，以免影响调查。检察官表示，警方已搜查疑犯在曼罕的住家，但仲无法确定他的作案动机。德国总理肖兹当日对此表示哀悼，他在柏林一项记者会上说，听到这样的消息令我心碎，我的心与伤亡者和他们的亲人，当然亦同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同在。 在发射将近一个月后，美国宇航局 NASA 的价值100亿美元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顺利抵达目的地。自去年10月25号从法属圭亚那升空以来，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1月24号终于抵达自己的距离地球将近100万英里的观测点。该观测点在月球轨道之外，被称为第二拉格朗日点的轨道。韦伯望远镜的位置将意味着地球上的团队和利用深空网络的空间观测站之间可以进行持续稳定的通讯。深空网络由澳洲、西班牙和加州的三个大型天线地面站组成，它已成功展开了网球场咁大的遮阳板，同时还展开了18面巨大的金色镜。这个将使该望远镜能够以新的方式研究宇宙，并有能力窥视系外行星的大气层内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面，卫星将对它的仪器进行校准，预计天文台将在今年夏天收到它捕捉的第一批图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